请我们读但以理书，旧约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二节。马代族亚哈衰罗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中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们再读第24节，或者我们从23节读起。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24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有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这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我们再说哈该书，哈该书第二章，哈该书第二章第9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好不好一同来读一遍第9节，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在靠着主的恩典，接着我们前天和昨天所交通的，我们这两天曾经在主面前看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利米。我们知道耶利米是一个哭泣的先知，耶利米也是一个祷告的先知，他不为自己求，就好像有的人说，主啊，为我自己毫无所求，我要为你求一切。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耶利米不只为着神的见证，为着见证的荒凉在那里哀哭，而且耶利米也为着主的见证在那里祷告。所以从耶利米书开始，第一章开始，耶利米就开始祷告了，然后圣灵呢就一个一个把他祷告记录下来，那么一直到圣灵记录他第17个祷告，等到17个祷告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再也没有听见耶利米的祷告。然后接下去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但以理书第9章，然后我们在第9章我们又听见但以理的祷告。我想我们从这几个祷告，就是从耶利米的最后一个祷告第17个祷告和但以理在第9章的祷告，让我们能在主的面前学许多非常宝贝的功课。我们已经说过，当耶利米有第17个祷告以前，那个时候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王，已经兵临城下，他们那个兵呢已经到了耶路撒冷的周围，没有多久呢，这个巴比伦王就要进来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但是这个时候耶利米是被监禁，因为他们以为他叛国，他们以为他通敌，他们以为说他们扰乱军心。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说这个耶路撒冷城要被掳去？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士气非常高昂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消极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泄气的话，你怎么能说一句话是叫亲者痛叫仇者快呢？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耶利米就被误会，耶利米结果就被放在监牢里面软禁了。 就在这个时候，神的话就领导他，神的话领导他，就告诉他说，你要买在耶路撒冷前面的一块地，那块地呢，你要把它买下来。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呢就花了17舍克勒就把那块地买下来了。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故事乃是说出我们今天衬出今天整个神儿女的光景。本来当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好像当初的圣殿和圣城在所罗门的时候一样，那是以色列的黄金时代，那是教会的黄金时代。但是曾几何时，神的儿女们堕落了，神的儿女们离转神了，神的儿女们就像所罗门一样，渐渐就像那个说，就像罗德一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到了一个时候，他们离弃神，他们在神之外另外有爱，他们不是不要神，他们没有说我们不要神，他们乃是在神的外面又有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好像占住神的地位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拜偶像呢？拜偶像就是说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人，有一个事，有一个物，你把它和神摆在一起了，这个叫做拜偶像，不一定是代替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记得那个故事，当彼得看见主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他以为是要搭三座棚，他觉得主是第一，摩西是第二，以利亚是第三，但是神说不能，因为我们的主是不能和他的仆人摆在一起。但在这个时候就云彩遮住了，叫他们看见说，你们要单单听他，单单是听他，所以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他的儿女中间要得着绝对的荣耀。所以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神说我绝对不把我的荣耀给别人。神是嫉妒的神，神是愤恨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慢慢在神的儿女中间用别的东西来代替，或者用别的东西和神摆在一起，用别的东西和圣经摆在一起，用别的东西和福音摆在一起的时候，慢慢我们就看见说，结果神的儿女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从巴比伦开始，神的儿女们就分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情形实在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光景。所以我们愿意能够听神向耶利米所说的话，神对耶利米的吩咐也是对我们的吩咐。就在这个时候，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要他买那个耶路撒冷前面的那一块，北边的那块地。而就在这个时候，耶利米非常的为难，他以为说，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买地呢？在兵荒马乱的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所有聪明的都知道，这个时候你赶快把地卖出去，因为不久当巴比伦王来的时候，这里通通没有的，没有希望。本来为着神的荣耀，本来为着神的城，为着神的殿，他愿意把一切都摆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教会光景正常的时候，我们真是愿意把身家性命都摆上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听见有一班弟兄姊妹为着主自己，为着主的见证，把一切都摆上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容易的。当教会的光景正常的时候，这是容易的。在所罗门的时候，我们看见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奉献是丰富的，但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肯不肯再买那块地？你眼看着那块地要失去了，你眼看着神的子民和神的见证要被挪去，被毁坏了。在这个时候，那是我们叹息的时候，那应该是我们这个伤心的时候，那是应该我们就算了的时候，应该是我们绝望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呢，主要耶利米买那块地。当我们的主这样神要耶利米买那块地，结果后来当耶利米清楚了以后，他真的把那块地买了，就花了17舍克勒。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耶利米看见有一天主还是要带他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人会失败，今天人会软弱，但是神永远不失败。他们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去呢？你们不是要偶像吗？你们不是要拜偶像吗？现在我任凭你们到一个偶像之地，你们要让你拜个够，到了一个地步你都怕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这样做不是虐待他们，神这样做是优待他们，神要管教他们，神要改正他们。所以等到后来，等到以色列人真的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真的在回来以后，有一个病使他们得着医治。后来在教会，在那个历史上，你发现说犹太人再不拜偶像，
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当他们真的到了偶像之地，他们看见在那里神不能够得着，神不能够得着荣耀，神不能够居首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们一追想西安，他们就哭了。他说我怎么能够唱诗，我怎么能弹琴呢？因为我当我坐在，我只好把琴挂在柳枝头，因为他们现在在巴比伦，不是在耶路撒冷。当他们经过了王国的苦痛，当他们离开他们自己生长的地方，当他们在这里再也看不见神的荣耀，到处都是偶像的荣耀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们在主面前得了酒疹。所以后来等他们再回来以后，感谢主，他们这个病被医治。换一句话，从此以后只有基督，也唯有基督是居首位，这是用新约的话来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这些事临到我们呢？许多时候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这样四分五裂呢？到1914年的时候，据统计，在神的儿女中已经分成1400多派。今天你咬我，我吞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种光景里面，难怪我们的主临去以前，他为我们祷告。弟兄姊妹，当兵临城下，当兵荒马乱的时候，谁是聪明的人呢？聪明的要卖地的，聪明的说，我从此以后不要再摸这些事了，我从此以后我好好的管属灵的事，我不再摸这些事情了，我还是好好的，我好好的尽我的职事就是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利米，就在这种光景底下，他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他是一个看见的人，他知道说这个工作不是耶利米的工作，这个工作乃是主自己的工作。主怎么说呢？你为你自己买一块地，那就是说有一天神要带，换神有一天要回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后来耶利米自己没有得着那一块地，他后来在埃及被人用石头打死。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说是真耶利米结果得着那一块。我们知道谁是买的那一块地，他就能够把瓦器打开，然后能够把那个地契打开。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谁能够展开那个书卷呢？因为那个书卷呢是被封好的。现在谁有资格呢？只有那个大卫的世子，那个高被杀的羔羊，那指着我们的主来说，唯有他是配得展开那个书卷。那个原因呢，是告诉我们说，只有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必定照他的旨意要回来。有一天呢，他要来得着那一块地。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耶利米在这个时候所能摆上的是失其可乐。换一句话说，乃是一个死而复活的原则，乃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过程。在这个原则，在这个过程里面，弟兄姊妹，到了有一天神要做他所做的。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呢，需要再往前一步。我们知道的死而复活的过程就是失其所代表的。慢慢神要给耶利米看见，凭他自己不能做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不是耶利米能做的。所以后来神就借着耶利米说，到了70年以后，神要带领他的百姓回来。但是等着再回来的时候，不是所有人回来，在这个时候你发现几百万人都从巴比伦分散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了。但是不过有5万人，到了70年以后，他们被神的灵激动，然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城来。那么为什么神要让他的百姓经过70年？我们昨天晚上说过，70乃是代表一个天然的岁数，等到一个人过了70了，他乃是被带到他天然生命的尽头。所以当但以理在那里写但以理书的时候，他几乎是90几岁了。他会觉得说，如果主要用我的话，应该是40年前，主要用我的话，也许是刚刚我被掳去的时候。你知道但以理是在少年人中间被掳的，那是最优秀的一班少年人，如果有人要为主做恢复的工作，那应该是但以理。但以理可以说是做了五国或者说是五朝的元老，那但以理实在是高高在上的，在世界上是有影响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应该是被主用来恢复的人，这样的人应该是被主用来做恢复工作的人。但是我们看见说，神要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但以理他90几岁了。你就着70来说，他被带到人生的尽头。就在这个时候，当他自己到了尽头，结果神就开始起头。当神开始起头的时候，神就开始他恢复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说， 我们看见恢复的工作不是人能够做的。我恢复的工作要看见说，当圣殿没有恢复以前，器皿必须先恢复才可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被主使用，但是问题我们这个器皿能不能用？我们这个器皿是不是被恢复的？不错，见证是该被恢复的，但是神用谁来恢复他的见证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难处不是神不要兴起他自己的见证，今天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神所合用的器皿？我们这个器皿有没有被恢复过？你像我们这个器皿是被糟蹋过的，我们这个器皿是堕落过的，我们这个器皿曾经被掳到巴比伦的，我们这个人是满了污秽的，凭着我们这个人，我们不配在这些事情上有份。所以弟兄姊妹，神必须等到有一天，我们的肉体，我们这个人真是被带到尽头，结果呢，神要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开始他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经过了70年以后，然后但以理听见神的话，知道说过了70年神要做他的事。那么如果他相信神的话，应该神就照着他旨意成就。就在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跪下祷告。虽然有了主的话，他用祷告然后他就有一个很好的祷告。那个祷告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那实在像生产之苦的祷告一样。这是但以理的祷告。弟兄姊妹，当但以理祷告以前，他在主的话里面看见启示。启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另一面。或者我想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啊，我稍微再多说一点啊，为着能够帮助我们领会。我们知道说，在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啊好像是全本圣经的序一样，而创世纪第一章呢乃是全本创世纪的序。那么如果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充满了很多数字，而那个几个基本的数字啊，不外乎是3和7和12，还有一个字呢是10。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神说，一共提了多少次呢？提了10次。那么你如果再读创世纪第一章的话，好几提到3，也好几次提到7。那么什么叫17呢？17是10+3。什么叫70呢？70是10×7。我想很有意思啊，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发现那一章里面充满了3和7的。如果我们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几个字，我们把它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原来的数值把它加起来的话，一共有多少是多少的数目呢？我想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我引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基辛吉先生，他的英文名字叫 Kissinger， K-I-S-S-I-N-G-E 啊，比方说这个字我们叫 Kissinger。 那么这个字呢有一个数目的，比方说你 A 啊是当作6， B 呢当作12， C 呢当作18，然后呢这样一直这样下去，然后你把这个 Kissinger K-I-S-S Kissinger 这几个字通通加起来，你会得出一个数字的。那么如果你照着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方法来加的话，你知道你会得出一个什么数字的？你所得的数字刚好是666。那么弟兄姊妹知道666什么意思？666是敌基督的数目。所以后来有一度啊，有人就说，他说基辛吉大概是敌基督。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要很小心的说啊，不错，他的名字加起来是666啊，但是合乎敌基督条件有好几个，这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就是，所以我们不能很快就说他是的。但是我就用这个来做比方，给你看见说，如果你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数字的话，你把它加起来，那么整个的字呢就有一个数字。那如果你这样加起来，你把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几个字加起来等于多少呢？刚好是2701。那2701是个什么东西呢？2701啊，刚好是37×73。我们说过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啊，创世纪第一章啊是充满了3和7的。那如果你用3和7这两个能做质数，我们叫什么叫质数呢？质数就是一个数啊，只能用一除的进，或者用自己除的进，不能用别的东西除，这叫质数。你如果用3和7啊做成质数，你只能做两个，一个是37，另外一个是73。然后你把37跟73一乘起来呢，刚好是2701，那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的话实在是很准确，主不浪费他的笔墨。如果我要这样说下去，那可以说很多很多的，但是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重点就给我们 我们重点就是说，像七十呢就是七乘，有的时候是七乘十呢就变成七十，然后呢十七呢好像十加七就变成十七。那么其实在这里为什么除了在他没有在他没有看见异象以前，他看见的是七十。那一面来说呢，给但以理看见说，就着他天然来说他是不能，神必须等到一个地步他天然被带到尽头，然后现在呢神要开始做他的工作。那么但以理能做什么呢？但以理只能摆上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但以理那个祷告，主就听了那个祷告，结果主的确做了那个工作。所以等一等，当那个工作被主兴起来的时候，你要看见说，但以理要说，荣耀归给谁呢？荣耀又归给主自己。换一句话，这不是几十年前但以理在那里做，乃是到了一个地步但以理不能做的时候，感谢主，主就接过来。所以在恢复这件事情上，我们要看见说，的的确确是主自己做的。那么那个七十是什么意思？除了我们刚才所讲的是带着天然的镜头，但这里面还有一点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你晓得当神呢在利未记里面特别是二十五章给我们看见，所有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啊，他们要耕种六年，然后第七年呢他们要守安息年。我们知道一个礼拜有七天呢，头六天你要工作，第七天呢你要守安息，这是旧约。所以当我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两年前到耶路撒冷，到了礼拜六啊，那可以说以色列人什么都是安静的，也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电视，有电视不是给以色列人，给阿拉伯人的，所以他们就那一天呢就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所以什么叫守安息日呢？守安息日就是歇了你自己的工。那么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你进到迦南地，那么你耕种六年，然后呢你要休息一年，那一年什么东西都不可以种，是神的命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这样做的时候，神知道说人有难处的。我们好不好读一读利未记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五章，二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第四节，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然后第十八节，第十九节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第二十节，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我们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边生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命令是要以色列人每七年有一年要安息的，换一句话说，那一年呢什么都不要耕种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农夫，我们不是农夫也许对这感觉不重的，你知道如果要是说六天呢做工，一天不做工，我想我们能够忍耐的。因为现在有人说啊，如果就是一天禁食我们都很好的，因为有人说现在的东西吃的太多了，特别我们从外国来到这里，我们发现我们的胃太小了，这里东西太丰富了，所以呢吃到一个地步啊，你会觉得说你原谅我说，有的时候我吃了很多东西后，我就盼望能吃一碗阳春面就好了，或者一点稀饭呢加一点肉松就很够很，因为这里东西太丰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有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们七天里面有一天不吃东西，让胃清一清，这是很卫生的。所以如果说啊，我六天不做工，我一天做工不做工的话，弟兄姊妹你能够忍耐的。这个有一个医生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我们的脉搏啊，这个跳的时候啊，很稀奇的，这个每七天呢有一天呢要跳得特别慢一点，平常都跳得很快，有一天呢要跳得特别慢一点。所以你知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换一句话说，就在神的生理的创造里面，我们应该啊这个有一天呢是要稍微休息休息。那么到底哪一天呢？是安息日会所说的礼拜六呢，还是基督所说的礼拜天？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当初啊，神对以色列人命令说，你们六天要工作，第七天要安息。我想第七天不做工啊，这个容易遵守。如果你告诉一个农夫说啊，你第七年什么都不要种， 你让它荒废在那里，然后呢，然后那么就这样子，你知道这个是很难很难的，因为如果根据常识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第七年怎么办呢？然后我们第八年怎么办？第九年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啊，神要使他的儿女学一个功课，什么叫安息呢？安息就是歇了自己的功，然后看一看你能不能靠着主的话来活着。因为他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第六年的时候，我将我所命所赐的福给你，然后呢，地变生三年的土产，那么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第六年所产的能够应付到第九年的需要。当你第七年不要种，第八年才开始耕种。换一句话，如果神命定他的福，那个福不知道有何等大。所以诗篇133篇说，在那里，在西安那里有神所命定的福，就这里所说的命定的福来说。所以什么，当神给我们命定的福的时候，那一年你可以安息在主那，那一年你不需要靠自己。弟兄姊妹，这是主的话，这是主的应许，但人的肉体跟不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人的观念里面觉得你第七年总是要做一点东西。所以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进食啊，进食了半天，总觉得肚子完全饿了，总是不行，喝一点水总是可以的，或者呢吃一根香蕉总可以，这个不算吃饭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没有，在人天然的观念里面，总是觉得七年完全不做事是办不到的，根本不可能办到的。如果是一天，人能用天然的人能力来成全；如果是一年，在人的观念里面觉得不能。如果你是一家之主，如果全家是在你靠着你来生活，那么你想想看，你家里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你的担子重得很，你能够说你这一年就完全不重，你真的完全能顺服神，让神来负你一切的责任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见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能歇我们自己的苦。所以这里面有很要紧属灵的原则。什么叫属灵的原则呢？原则就是说，今天神要我们安息，在许多的事情上不是要我们来做，是他来做。他如果做的话呢，能够应付我们三年的需要。所以主的命令是给了，但是请我们记得，从耶路撒冷被掳开始，你如果退回去490年，请我们记得有490年之久，以色列人没有遵守这个教训，没有。他们有主的话，到了第七年的，他们还是不放心，他们还是自己在那里耕田，所以他们的的确确跟了他们的天，他们用了他们的力气，结果呢，就过了490年。弟兄姊妹，每七年神要人安息一年的，每490年，你一共要安息多少年呢？要安息70年。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啊，神，你当初不肯学吗？现在神要你完全的还回来。换一句话，神现在你不是你这个起头不肯你起头不肯分期付款，这次要一起付。你本来啊每七年付一次，你每七年有一年是安息。现在呢，490年过了之后呢，你必须要70年的安息才可以。你说这是圣经在什么地方这样说呢？请我们读历代之下，历代之下。第三十六章最后一章，这就应验耶和华第21节，这就应验耶和华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上荒凉，便受安息，只满70年。所以弟兄姊妹，那70年呢，神是将让地安息的70年。所以你看见没有，为什么神要等70年呢？神要让这70年满足，让地能够完全休息70年。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神再次提醒人，在恢复这件事情上，你不要不放心，不要以为说你必须加上你一点点，你一直不肯。所以在过去以往的历史里面，你看见在许多的事情上，在整个神的见证上面，你看见有多少人的手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神要在以色列人做一个工作，要让他的百姓完全的依靠他。所以到了末了的时候，神要看有这490年，你每七年应该休息一年的，在这490年里面有70年，现在神要让他荒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这样荒凉的时候，请我们记得，这刚好是我们应该进入神安息的时候。换一句话说，我们应该歇了自己的苦。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能够帮助神，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是神自己起的头。所以这是但以理在他祷告以前，在主的话里面看见启示。所以神必须要
等七十年满了，换一句话说，我们需要经历时期所代表的是死而复活的东西。弟兄姊妹，什么叫恢复呢？恢复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东西好像死了，然后呢，神再叫他从死里复活。当我们的主在，当圣经在来说，这殿后来的荣耀要，这先后来的荣耀要超过先前的荣耀。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应该先后来的荣耀，如果能像先前的荣耀就可以。但弟兄姊妹，这不是主做工的事。我们的恢复的观念和神的观念不一样的。神每次想的恢复都是指着复活来说的。我们以为说神后来的荣，这殿后来的荣耀就像神先，这殿先前的荣耀，意思就是说我们能恢复到当初就可以，这是我们的观念。但弟兄姊妹，神不用恢复则已，神一说到恢复，乃这个殿后来的荣耀要超过先前的荣耀。我们记得像我们得救就是这样，我们得救按理来讲，我们是盼望能够恢复到伊甸园的时候的情形，但事实上比那个要多一点。因为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和夏娃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不错，在伊甸园里面，亚当是浑浑噩噩的，后来堕落犯罪了，能够恢复到当初是没有罪的情形。弟兄姊妹，罪的问题解决了，但这个不过是像伊甸园。到末了的时候，主不止拯救我们到那个地步，而且主把主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这个观念乃是一个复活的观念。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六六六啊，这个六六六是什么意思呢？六六六什么意思？我们要看七七七是什么意思。这个七是完全的意思，另外一个七又是完全，另外一个七又是完全。所以七七七呢，就是完全完全完全。这个六什么意思呢？不够完全。六什么意思呢？不够完全。六什么意思？不够完全。所以什么叫敌基督呢？敌基督就是不够完全，不够完全，不够完全，这是敌基督。那么我们的主也有一个名字，如果你把它几个字加起来呢，不是六六六，也不是七七七，是八八八。所以你看见没有，为什么是八八八呢？我们的主是超过完全的，超过完全的，超过完全，这是主的恢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在主要做的工作乃是恢复，乃是死而复活的工作。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主总得要把我们带到死地，主总得把我们带到尽头才可以。然后我们感谢主，我们后来知道但以理那个祷告，我想我们不去读那个祷告。但有一件事情发生，等到他从祷告里面起来以后，我们发现在他祷告以前他看见的是七十，等到他从祷告里面站起来以后，他起来以后，结果主给他看见七十乘七。换一句话是，本来不过是七十，但是现在呢，神给他看见七十乘七。换一句话说，他的意象被扩大了。现在他能够知道说，为什么神要他经过这死而复活的手续。神有一个目的的，神有一个旨意的，神有一个计划的。那么这个旨意，但以理怎么看见呢？但以理是在七十乘七里面看见。他从七十乘七里面就知道说，七十他看见我是不行，到了七十乘七他看见神行。所以弟兄在这个时候，当他起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好不好，我们再很快的复习一下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没有祷告以前的是七十，他真的祷告了以后呢，结果因着那个生产之苦的祷告，神就扩充他的意象。这个时候呢，他不再看见他自己，他自己是不行，但是现在呢，主要给他看见七十成绩，而这个七十成绩呢，乃是神对他神的子民和神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所定的计划。在这个计划里面，谁是中心呢？那个被剪除的是中心。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没有，这里给我们看见，特别我们读这个第二十六节，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给我们看见呢，在神为着他的子民和他的圣城定了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呢是七十乘七。在当中呢，有一个很要紧的事发生，那是非常要紧的，那就是被受膏者，那个原文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弥赛亚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就是指着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来说的。我想为着出蒙恩的弟兄，我好不好花，也许花个五分钟的时间，我很快的说一下，这里啊，在历史上已经应验过了。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啊， 主耶稣什么时候定十字架？在好早的好经圣经老早已经预定好他的终点。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在这里的七十乘七啊，乃是指着七十乘七年来说的。因为我们知道啊，读你如果读利未记的话，有一个七七年，七七五年原文是 seven seven 就是七七的意思，就是七个七乘七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是七十乘七，所以这个乃是指着七十年来说的。那么这里很有意思啊，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关键，就是有一天弥赛亚要被剪除，这个是犹太人观念里没有的。犹太人观念里面觉得弥赛亚要得荣耀的，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们没有死而复活的观念，他们没有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我们也是主给我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弥赛亚什么时候要被剪除的，你能够算出来。你怎么算出来呢？不是很难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你当知道，从初令重建新耶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君的时候，一共有69个期。所以呢，从初令建造耶路撒冷城开始，从神恢复那个城开始，一直到我们主定十字架，这个其中经过了多少年呢？一共经过了69个乘7，那么多年。好了，我想啊，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稍微多说两句。你叫尼托森弟兄说，在近代恐怕读但以理书读的最好的是一个弟兄叫 Robert Anderson。那么这个弟兄呢是很会读圣经，结果他就请这个格林威治天文台的人帮忙，然后呢把这哪一天在历史上到底哪一天呢，这个出令建造耶路撒冷，然后到哪一天我们的主被剪除，从那天开始，那么算算到底一共有多少年，有多少时间。那为了这个以前，讲这个以前呢，我稍微点一下，这里所说的年呢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年，所以一天呢，一年呢是360天，这是圣经里面的年，预言年。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是69乘7要乘360天，一共这么多天数。那么我们如果要跟历史上的年代来比较的话，我们叫我们历史上的年是太阳年，所以你要把太阳年呢，把它换算成圣经里面预言年。那我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把一些的很简单的这个资料啊告诉你们一下，你们就知道在历史上这个事的确是应验了。那么在哪一天呢，在哪一天呢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呢？那个应该是在尼散就在这个叫做亚达薛西
加上去。如果加上去的话，结果多少天呢？是1738880天。如果你这样一算的话呢，你就发现说刚刚好啊，是69乘7乘360。换一句话说，刚刚好从耶路撒冷城建圣殿，重建圣殿开始，到我们的主被剪除，刚好是69乘7。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的话是何等的准确，主的话是何等的可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不过是告诉我们说，当但以理啊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结果主开他的眼睛，为着他的名和他的圣城，好像这个他的名被裸了，好像他的名被四散了，这个见证被这个见证好像这个荒凉了。在这个时候呢，神给他看见70乘7，这个七十乘七呢乃是代表神整个的计划。换一句话说，在这个时候，那个被高者，这个受高者被剪除这件事情，借助这个主在十字架所做的工作，主要完成他的工作。换一句话说，这个还是指着那个死而复活的主来说，还指死而复活的原则来说，因为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升到高天，他是那个犹大的狮子，他也是那个被杀的羔羊，所以只有他能做这件事。这是旧约里面的七十乘七。慢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个话不光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这件事情也应该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等到你读到新约的时候，你特别读到马太18章，我常常喜欢说马太16章、17章、18章啊是一个三明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吃过三明治没有，这里是一片面包，这里是一个面包，当中是一块肉，那么这三章啊好像是一个单位一样，16章、17章、18章是一个单位。在16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教会，那个教会是单数的，那个教会指着宇宙的教会说的。到了18章的时候呢，你看那个教会也是单数的，那个乃至说一个教会在一个地方出现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特别当我们读到18章的时候，有一次你记不记得彼得来到主的面前，他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啊得罪我7次， 我又饶恕他七次，可以不？我们好不好读一读这些圣经？马太福音。18章。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很喜欢20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但是我们常常就停在这里，我们读圣经读到我想有的弟兄姊妹最喜欢这个，如果有我想有的弟兄姊妹喜欢第15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就趁着只有和他在你在一起，指出他的错来。我们喜欢这个，那么我们以为说这个教会啊，我们活在就是这个。但弟兄姊妹等一等呢，你看见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常常就停在那里。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如果再读下去21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70个7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提到70乘7，在彼得的感觉里面，如果一个弟兄啊饶恕我，如果一个弟兄啊如果一个弟兄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你。如果饶恕七次可以不可以？那在彼得的感觉里，如果我饶恕他七次，我应该是很得胜。所以彼得这次是来报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呢，这个弟兄饶恕我七次，我都能饶恕他七次。你知道，如果一个弟兄饶恕了，他说我悔改了，然后我再悔改了，我想有的时候我们饶恕两次，我们就失去忍耐了。但是彼得的到主面前说，如果一个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不可以呢？所以你记得，我们记得这个彼得啊，实在是个最好的学会计的人。他一面在那饶恕人呢，他一面有一本账簿的。他知道说啊，这是我第几次饶恕他。你知道我们的记性，一面说是很坏，一面实在是很好啊。我们什么时候做了好事？我们什么时候帮助了弟兄？什么时候我们饶恕？我们记得那个数。别人对我们怎样，我们忘记了。有许多事我们记不得。当然弟兄姊妹，在这些事上我们脑子好的，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知道说，我已经饶恕弟兄七次了。这个时候彼得说这话好像很得胜的样子，但是弟兄姊妹，主要开彼得的眼睛。今天主把彼得摆在一个地方，和其他的弟兄姊妹放在一个地方。在这个时候，神要彼得学的功课不是七次，神要给他看见说，你要饶恕70个7次。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70个7次呢？换一句话说，是超过彼得自己天然能力。彼得最多的造诣，彼得最深的修养，不过是饶恕人7次。但弟兄姊妹，圣灵在教会里面所要求的，乃是70乘7。换一句话说，换一句话说，在这个时候，一个弟兄无理无故的恨你，你能够饶恕他，不是七次，乃是70乘7。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乃是神对他教会所定的旨意。他要说，在一个地方所有的神的儿女，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因为这个缘故，圣经才告诉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当我们的主被举起来的时候，当他被糟蹋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乃是他所有所给人的不过就是爱。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神的旨意。当我们真的为着主的恢复在那祷，为着主的见证在那祷告的时候，主不只给我们看见70，主也给我们看见70乘7。这个乃是主的心意，主要借着他的十字架，把爱更多的、更深的坐在我们的中间。然后呢，当我们真的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能显出彼此相爱的光景，那就是菲拉铁菲。在我们的里面没有爱，我们最多不过是七。但是如果一个地方能显出神自己荣耀的见证，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看见70乘7。等一等，我们就发现说，在我们天然的里面没有这个爱。我们能饶恕人7次，第8次我就走了，第9次我就走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能主把我们摆在一个地方，为着他见证的缘故，主在那里做到一个地步，不是七，那是70乘7。到了70乘7的时候，我们非投降不可。我们知道这个必须是基督的爱才可以， 在我们的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爱一个弟兄，弟兄姊妹不是爱那个弟兄，我们是爱弟兄的那个爱。我不知道弟兄姊妹领会不领会我的意思。你看我爱这个弟兄，我爱弟兄的爱是多么可爱，我爱那个弟兄的爱是多么了不起。所以当我在那爱的时候，我记得我饶他第七次，我在那点上帮助他，我在某一点上某一件事情上我给他多少的好处。弟兄姊妹，我们是爱我们爱弟兄的那个爱，不一定是爱。所有从我们自己来最多不过七，从主来的才是七十成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那是神在这个地上所要彰显出来的东西。因为这个缘故，请我们记得神呼召他的门徒进前来，把山上的教训给他们，山上的教训给他们，叫他们在地上做光也是盐，而且乃是叫他们能够活出一个光景来。当人打你这个脸的时候，你能够把另外一个脸转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不是一个天然的爱所在的地方，教会乃是基督的爱充满的地方。当天然的爱在那里充满的时候，那个会打岔。有的时候我们呢在一起真是彼此相爱，那个不过是天然的爱。特别有的时候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起头是彼此相爱的，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啊，我也看你不顺眼，你也看我不顺眼，慢慢你就觉得你很难爱一个弟兄。我们能爱可爱的弟兄，我们不容易爱不可爱的弟兄。但弟兄姊妹，今天主如果要恢复他的见证，主要恢复他见证的荣美，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能爱所有神的儿女。他可爱是我的弟兄，他不爱也是我的，不可爱也是我的弟兄。他的看法和我不一样，我还得爱他。他今天虽然为难我，逼迫我，他还是我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恨我，他拒绝我，我不止一次饶恕他，两次饶恕他，我能够七十次饶恕他。弟兄姊妹，这不是我做的，这也不是你做的，乃是主自己做的。所以当我们真的看见这个，也让圣灵在我们中间这样做的时候，然后那个主渐渐的荣美才被彰显出来。否则弟兄姊妹，这就像那个腓拉帖腓一样，腓拉帖腓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彼此相爱。所以只有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人真的能看见主是在我们的中间。当然就是我们天然来说，我们不会没有爱的，我们有时候会，就是天然来讲，我们常常把同乡的爱拿来爱弟兄，我们常常把同志的爱来爱弟兄。但弟兄姊妹，在圣徒的中间不是这样的爱，这样爱最多是七，这样爱不能是七十成七。这个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更深，把我们挖得更深，叫我们真是能够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他的十字架那个爱是七十成七的爱，像我们这样的人神爱我们，像我们这样刻变十番的人神爱我们。我们不只认错一次，我们认错两次，认错三次，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回头了多少次，主还是收容我们。弟兄姊妹，这是主的爱。所以什么时候当所有的儿女们在一个地方，神的儿女，让他们的基督从里面活出来，而能够出去爱所有不可爱的弟兄，因为这个缘故，在这里就有一个光景能够被显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因为看见一个弟兄和我看法不一样，或者看见一个弟兄称呼不一样。你知道有的时候很稀奇啊，有的弟兄们呢就是不能听见别人讲神可以，听见哪个弟兄讲上帝他就不大高兴，你知道吗？哎呀，这个弟兄讲上帝，这个弟兄不属灵，你知道吗？问题如果他今天讲神是神，上帝，那你神你能爱他，讲上帝你就不能爱他吗？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定要跟我的味道一模一样我才能爱他，你知道吗？他一定是这个戴着蒙头帽跟我完全一样我才能爱他。如果有一天忽然的一个姊妹戴着黑蒙头帽，看见另外一个姊妹戴着白头帽，你就不能爱他。你说他怎么能戴个白蒙头帽？所以就是我们爱一个弟兄是因为主生了他。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千愁穿梭万错难，我们的主生了他，所以他就是你的弟兄，他坐在这里是你的弟兄，他丢在马路沟里还是你的弟兄，你不能不爱他。你不能因为他和你的不一样你不爱他，你不能因为他长了倒三角脸你不爱他，不能的。因为父亲生了他，你说他不好看，这个父亲看得越好看，越看越好看。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父的心？我们动不动我们就拿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我们是很属灵的，我们是很学了很多功课，他也许不属灵，他讲了几句话外行的话，你就觉得你不能爱他。但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如果是肉体的爱，如果是天然的爱，这里没有七十成七，必须要七十，让主自己的爱在我们身上才可以。我常常喜欢呢、啊，我常常喜欢这个，做一点点小的观察，特别在美国或者在巴西， 这个夫妇们一起出去坐这个坐车子的时候，他们常常是先生开着车子，然后太太嘛坐在这位置的旁边。那我常常发现一个定律，那个定律多半是没有错的，我试验了好几次都是很准确的。我要看看到底这个夫妇啊，他们结婚多少年了，我不要去问他们，我只要从背后看他们呢，这个两个头的距离我就能算得出来。如果两个头是一个头啊，那一定是刚刚度蜜月。但如果两个头啊距离好远好远，一个靠近这个玻璃窗，另外一个靠近那个玻璃窗，你知道这个结婚大概20年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人天然的爱，天然的爱在这个度蜜月的时候，什么都是浓的，什么都是好的。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很热烈爱主的弟兄姊妹？哦，他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巴不得天天爱眼交通，巴不得天天我今天请你，我明天请你，你后天到我家来，我后天到这到那里。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件事做得很快，但是慢慢慢慢，你知道天然爱不能长久，就像那个迦南的婚宴一样，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用就要用光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请我们的主来才可以，我们必须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彰显出去。我们没有七十成七，但在我们里面的有一位是七十成七。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能够竭力保守合一。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在一起，我们活在一起，我们死也死在一起，我们安乐在一起，我们痛苦在一起。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身体的见证，那个乃是费拉贴菲，那个乃是七十成七。因为这个缘故，弟兄们今天和我看法不一样，他现也许是守安息日，你能不能爱他？他如果是发抖的在那里讲说灵恩的，你说方言，你能不能爱他？你不能够把你这个东西都做得和你一模一样，如果那样的话，你需要定做才可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定做几个弟兄才可以，你只要在一个地方生，必须定做几个弟兄，我们来讲合一，那统一那不是合一。你看见没有？我们拿我们自己来做标准，要所有人和我们一样。弟兄姊妹，不是的，神生了我们，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无论如何，因为那个缘，我们值得彼此相爱。我们看法不一样没有关系，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彼此洗脚呢？我们能不能彼此，我们不要争和，可以不可以？比方说一个家里面几个兄弟姊妹在一起吃饭，那么这个兄弟有一个兄弟说，我们应该用调羹来吃饭，那么好吗？如果你用调羹来吃饭，就用调羹吃。有的时候不行，我们呢需要用，我们需要这个用这个喝汤啊，不要用筷，用这个瓢，要用筷子。那你说筷子怎么吸呢？筷子可以的，你把这个筷子当中戳一个洞啊，你当个吸管就能吸上了。那么也许这个兄弟很聪，哥哥很聪明，他弄了这个吸管就把那个汤喝了。那么但是你喝这个，但是有的这个哥哥说你非要喝用汤匙不可，有的你非要用筷子不可。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不争这些？我们能不能彼此相爱？他不错，也许你说这个用筷子不大干净，因为这个里面洗都洗不干净，那么就可能不大卫生。你有你的道理，他也有他的道理。但弟兄姊妹，我们神就是把我们这样神的儿女摆在一起，看一看我们能不能爱弟兄，看一看我们能不能彼此相爱，能不能让基督的爱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让人看见主是在我们中间。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肉体是何等喜欢和别人不一样，肉体何等喜欢标新立异，肉体何等喜欢在这许多人里面我是鹤立鸡群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肉体。但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真是能够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怎么做呢？我们常常会得罪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有饶恕就有定状啊，有饶恕，这里面告诉我们有争执的事不是没有。有的时候你叫特别啊，我们吃饭吃得快的时候，这个牙齿就咬了舌头了，那你能不能咬了舌头我再也不吃饭了，或者牙齿罢工了我就不理舌头？不能的，这是因为你太近太近了。如果你说好了，我们一个礼拜只做一个礼拜，只做一次的礼拜，大家都穿很漂亮的衣服，你看见我说早安，你也看见我说早安，然后我们打哈哈两句，然后我们就走了，弟兄姊妹，没有事情，这个没有事情。这个像什么呢？这个就像在美国很多的 trailer 一样，很多的活动房屋一样。那么你如果到了一个地方，你看见邻居很好啊，你就在那里和他们做邻居，你发现这个邻居不大好，你开了车就走了。所以你知道没有，你看见没有，我们今天的观念呢就是这样的观念，我们不能忍受别人。但是弟兄姊妹，教会那是叫人成熟的地方，慢慢我们要发现七十成七和神那个要成熟那个旨意是关联的。神不只要得着教会，而且要教会长大，教会成长，结果当主来的时候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感谢主，你走了功课没有了，你跑了你可以在那独善其身，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失去了那个七十成七的福分。 我们感谢主，为着这个缘故，我们必须看见七十成七才可以。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啊，到一个地方去，那个时候是在克利夫兰，到另外一个城里面去，那么就到和一两个西美国弟兄姊妹在一起有交，他们非常非常爱主，我们就坐下来彼此好好的交通。那么你知道今天所有古古怪怪的基督徒都很多的，他们有很奇怪很奇怪的想法。那么有一个弟兄啊，他说基督是不可以喝茶的，另外一个弟兄呢说基督啊不可以喝咖啡的。那么我到读圣经，我读了圣经读来读去啊，我就读不出来为什么圣经说什么地方说不可以喝咖啡。但这个地方一讲起来说圣经不可以喝咖，说神基督不可以喝咖啡，他讲了很多很多的理。那等一等呢，另外一个地方说是圣经说我们不可以喝，他不是圣经说，他说我觉得这个基督不可以喝茶的。结果呢他可以讲出很多的理由来，结果他们两个人呢就有时候就争起来了。那么有一次啊，这个喝茶的弟兄和这个喝咖啡的弟兄就坐下来，我也坐在他们中间，然后其中一个弟兄的师母呢就进来了，进来以后他就来问我啊，他弟兄啊，你是要喝茶还是要喝咖啡？我想这下子非常为难了，我如果说喝茶的话呢，我要对不起那个弟兄，我如果说喝咖啡的话对不起那个弟兄，那么这个弟兄说我站在这一边，那个弟兄说我站在那一边。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为茶做见证？我们是不是为咖啡做见证？我们是为基督做见证。你看见没有，今天基督中间就是为这许多事情，你分一个我分，我非要坚持到底不可，你非要坚持到底不可。所以后来呢，感谢主给我一点点小智慧。后来我说啊，姊妹这样好，我要一杯牛奶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不为了这个来争。我们知道了，当我们真的在一起的时候，你不只发现弟兄的优点，你也发现弟兄的缺点。你慢慢会发现说，当你发现弟兄优点的时候，你自然会爱他。当你发现弟兄缺点的时候，感谢主，这是我们蒙恩的时候，这是叫我们看见什么叫七十成七的时候，这是我们的肉体摆在死地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怜悯我们。如果这样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地方乃是把我们烤熟的地方。我们是爱是长久受苦的，所以有的人说爱怎么这么消极呢？不要忘记了，当哥林多十三章乃是在十二章跟十四章之间的，那里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十四章给我们看见身体的活动。这个秘诀在哪里？那是在乎爱，没有爱没有建造，没有爱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就是荒凉，这个神的见证就是荒凉。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必须看见这个七十成七才可以。那不止这样，我们还要再说一点，就是说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就是在神的旨意里面，这殿后来的荣耀要胜过先前的荣耀。那是什么意思呢？圣经没有说两个殿，还是一个殿，在神的观念里面还是一个殿，不过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呢要胜过先前的荣耀。那么我们要问说什么是荣耀？我们如果读新约圣经的话，到了主要来的时候，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有一个光景是个荣耀的光景。那么我们要问说什么是荣耀？我们说过十七是个根基，是死而复活的根基，因着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圣灵在那里开始工作了。你叫生命有一个性情的，比方说慢慢慢慢基督生命在里面，基督有温柔我们也有温柔，基督有谦卑我们也有谦卑，基督有忍耐我们也有忍耐。所以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性情的。你把一群鸭和一群鸡啊赶到河边去，那个鸡呢一看到水啊就跑掉了，鸭看见水呢就高兴的就跳下去。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生命啊在里面都有一个性情的。所以呢，因着有基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我们因着基督性情在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能显出基督的爱来，我们能够显出基督的温柔，我们能显出基督的忍耐，能够显出基督的许许多多各方面。但是慢慢你跟随主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啊我们是显出忍耐来，但是更多的时候啊是显出我们自己的暴躁。许多时候我们难得温柔一下，许多时候难得谦卑一下，我们不是没有谦卑，我们有谦卑有温柔，但是难得好像一擦就过去，一擦就没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东西不是很牢靠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经过时间的发展，打我们的性情啊，结果圣灵就慢慢慢慢的把它组织成为性格。等到真的变成性格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啊就烧到我们的身上去。所以你好像一个器皿一样，如果你外面画一点东西，涂上一点东西的话，你碰一碰就擦掉了，但如果你把一个东西烧到里头的时候，你怎么碰它都擦不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在这个弟兄身上就碰出一个特点， 那个特点就是他的性格。所以我们说，我们说一个人很有性格，很有性格的人，那来说圣灵慢慢就把一些那个属灵的美德和性情就组织到他的里面，成为他的特点。所以人碰着的不是偶尔我们忍耐了，我想我们的痛苦就在这里。我们有的时候偶尔忍耐了，这个丈夫看我们，妻子看我们，是有的时候很好，有的时候啊一下子像绵羊一样一下子发起来，那是不得了，整个房顶就掀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说有的时候像羔羊，有的时候像狮子一样。你在圣经里面说到狮子，是指的对着罪来说的，对着真理，为维护真理要像狮子，对人应该像羔羊。但是许多时候呢，我们失去了那个见证，所以我们就难得糊涂，不是难得糊涂，难得这个温柔，难得谦卑，难得忍耐。因为这个缘故呢，需要经过时间，圣灵慢慢就把我们就在某一点上，就用他的火就把我们烧在我们身上，就成为我们的特点，那就是我们的性格。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如果读戴德生传的话，有的人告诉我们戴德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有一点很像基督，不是每一点，有一点很像基督。那么有的人问说哪一点很像基督呢？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就是每次你去找戴德生的时候啊，他总是觉得他是最空的人，他总是觉得你的问题是最要紧的，你这件事，你的和他在一起是最要紧的。但是我们知道戴德生是最忙的。今天如果要戴德生，但是呢，每次你见到他，你和他在一起谈话的，他就觉得你是全世界最要紧的人，你的事是最要紧的事。在这件事上，他非常像我们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时间的发展，慢慢那个性情呢，就发展成为性格，然后把性格所有的性格加起来，那个总和就成为我们的 personality， 就成为我们的人格。这个人格呢，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形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有基督的人格的时候，那就指着我们能够彰显基督的形象，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说的不是指着外面的模型，乃是里面的模型。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度很多嬉皮信的耶稣了，所以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很有意思，他们觉得圣经告诉我们要磨成基督的形象，他们说好极了，就主耶稣是第一个嬉皮，因为他们觉得主耶稣头发很长啊，他们说好了，现在我们信了主啊，你头发也不必理掉了，那么最要紧怎么办呢？我们就磨成基督的形象，就各个啊就到店里面去买当初主耶稣穿的那个衣服，有的所以穿起来那个打扮起来那个打那胡子啊这个样子，你远远看好多主耶稣。所以有一次啊，我到去参加他们的时候，不得了啊，这一边呢是很多主耶稣，那边很多玛利亚，那个穿的衣服啊就像当时的情形一样。这是不是被磨成他儿子形象？不是，被磨成他儿子形象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结果，圣灵管制的结果。到一个时候呢，把这许许多的性格加起来就成为人格，而当我们真的显出基督的人格的时候，那就是指着我们被磨成他儿子形象来说，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美丽，看见基督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荣耀。什么叫荣耀呢？荣耀就是有一天基督的性格和他人格因着主自己十字架的工作能在我们身上做成，让我们自己更多的减少，让主自己更多的彰显。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需要经过时间，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个时期的根基上要加上一些东西，原则都在那里了，但这个时候呢，需要经过神的训练，需要经过神的锻炼，需要经过神的制作，需要神的管制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有另外一个字很有意思，另外一个数字很有意思，刚才我们提起的十七，现在你必须要再加上一百二十。如果十七加上一百二十，你得一个数字是什么呢？是一百三十七。我们等一等回头来看一百三十七，我们先来看一百二十。我们如果知道一百二十，我们就知道圣灵如何的在我们身上的做，我们就知道到底什么叫做荣耀。我们晓得一百二十啊，在摩西的身上很清楚的，他一共活一百二十岁，结果他的一百二十等于四十加四十加四十，他的一生呢是分作三段，头四十年，第二个四十年，末了四十年。那么四十在圣经里面什么意思呢？四十在圣经里面是锻炼，是训练的意思，也是指着圣灵的管制来说，是指着圣灵的教育来说。所以你记不记得啊，这个保罗啊曾经五次啊挨犹太人打，就打了以后他怎么说？他说我五次被挨打是四十减去一下。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这个保罗很幽默的，他在那打，他这个挨打还在那里算账的， 他的一面打他知道是第几下，然后是40减去1下。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稀奇，这个保罗常常写主的话不错，还有我们还是个叫我们发笑，但是就是我们忘记，我们不认识，我们误会。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错的话，你要打他40下，但是他因为他是你的弟兄啊，你最多只能打40下，如果你超过40下，你就看不起你的弟兄。你可以管教他，你可以帮助他，他如果做了贼了，他做了不对的事情，你可以去帮助他，但你最多只能打40下，他再天大的罪只能打40下。但是你知道，我们如果从来没有打过人的，那也许你不知道，所有的父母的都知道，你知道如果你气起来的时候你要打他40下，但那个时候气实在气得不得了，就多打一下，是不是呢？我们那个气很容易，很容易这样做。所以你晓得犹太人他们非常的敬畏神呐、啊，他们知道说在气头上打人的时候，那个没有头没有脚的，所以有的时候父亲打儿子根本就没有头没有脚，因为在气头根本就不管的。所以说是说40下，这个打的人不会算的，这个保罗被挨的他会算的，但打人的不会算呢，他不知道这是40下还是40下，到时候气一来啊，多打他2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人说卡特是第一个讲人权的，是在我们神是第一个讲人权的。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超过40下，40下就对不起你的弟兄。因为这个缘故呢，犹太人就恐惧战惊啊，所以每次犹太人最多打39下。原因在什么地方？你39下你再气，最多再打一下就完了，还是40下，还没有超过40，你没有对不起你的弟兄，你还是维持那个神人权的原则。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40代表什么呢？40乃代表训练，40乃代表试炼的意思。所以感谢主，圣经里面的40乃是这样的一个数目。但是在摩西的身上，你看见120是等于40加上40加上40，在这里圣灵多次的在那里训练他。第一段把他摆在皇宫里面，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就好像今天一个人拿到博士一样，他好像学尽了这个世界所有的学问一样。到了第二段的时候，神把他摆在旷野里面，他牧养几只羊，他面对着何烈山，他在那和神面对面，在那个时候呢，这是他第二段的日子。到了第三段的时候，神才开始使用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有主的美意，主从来没有浪费他自己的工作。在第一段的时候神用他，你这不是神把他摆在世界里面，但是感谢主，神是这样的训练他。那么神让他学了一切的学问，到了第二段的时候呢，神让他在他自己面前，现在不是在皇宫里面，乃是在神的大学里面，来好好的在主面学功课。到了第三段的时候呢，神开始使用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有意义的一件事，真的经过这120年以后，后来摩西能给你看见说，第一段好像他能说我能，因为他的确能啊，他后来他用人的手啊来帮神的忙啊，他知道神要用他，结果怎么办？他用他天然的手就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打死了以后呢，结果他要逃跑的。换一句话说，这个时候太早了，太早太早了，他是用他自己的肉体要来成全的，结果怎么办呢？结果神就把他摆到旷野里面去，他在这等1年天上没有消息，2年天上没有消息，3年天上没有消息，神不用他，神不是当初他不是有意向，神不是要用他吗？他知道明明是神要借着他来拯救的。等到了80年，亲爱的，快80年的时候，他写了90篇，到这个时候他说，人如果强壮可以活到80岁，现在我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现在我是不能，如果要用的话，神要兴起别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后来神找他，他一直在那里推啊，意思就是我不行了。所以到了第二段的时候，他学一个功课，就是我不能。到了第三段的时候，他就看见说是神自己能。他第一段他看见我自己什么都不是， I'm nothing。 第二段呢，他发现第一段不是 I'm nothing， 第一段他是 I'm something， 我有一些东西。到了第二段他说我什么都没有， I'm nothing。到了第三段呢，他就发现神是一切， God is everything。 所以弟兄姊妹，经过这三段的时候，慢慢慢慢的，这个摩西呢就被训练，就经过主自己的训练，好像经过基督的学校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慢慢的根据那17，然后你所得出一个数目呢，就是137。我想137啊，这也是圣经里面非常有趣的数字，这个数字不多的，总共只提过3次。但这3次呢，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也许我们能够看见一点，也许我们能够从这里啊能够学一点点的功课。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137在圣经里面只提过3次，作者就是这本圣经的作者，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笔锋笔法是一样的。 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稍微提起一件事啊，特别在近代物理里面，在近代科学里面有一个常数，他们发现整个的宇宙啊可以用几个数字来代替，那么那几个数字永远不改变，你怎么样都不变的，你不是说用在一个单位上它一个数字，用在另外一个单位上另外一个数字，不是的，它无论你在什么单位它都是那个常数，那就代表整个神宇宙的一个次序和它的规律来说。那么最近啊，特别到了近几年，我或者最近几十年呢，就读科学的人慢慢就发现有一个常数是很稀奇，他们不能解释它。这个数目是什么数目呢？这个数目啊，就是我们刚才所提137，就是137个数目。这个数他们觉得非常非常稀，他们不能够解释它。我想我在这里啊，稍微提一下。他们怎么得出这个137这个数目呢？这里面包括三个东西，我的意思不没有意思在讲物理啊，我这只是提一下，这个137是三个量啊摆在一起的。那么这里有一个符号啊，这个符号啊跟量子力学有关系，这是最新的一门科学。然后呢，这个 C 呢是跟相对论连在一起的，这个E的平方呢是跟这个电磁学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三个领域里面的这个几个要紧的常数把它摆着，三个单位摆在一起，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137，这是神创造里面的故事。那么今天呢，人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137，他们只知道说137。那么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在神的物质的世界里面，你到处能够碰到它，你不管用什么单位你都要碰到它，常常要碰到它的。那这是一个。那么现在我们回到主的话里面，那么在主的话里面呢，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形？结果如果你读全本的圣经啊，我们要感谢主。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圣经也有137的，而且提过几次呢？刚好只提过三次，没有比三次多，也没有比三次少。换句话说，就像这里的三个量一样，然后这三个量呢有一个关系，叫你能产生137。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个量是什么量，这个数目是什么数目呢？如果你们好好去读的话，很有意思的。这个以斯玛利一共活多少岁呢？如果读圣经的话，137岁。然后呢，这个利未一共活了多少岁呢？利未也一共活了137岁。如果你们去读圣经，那么还有暗兰呢，是这个摩西的父亲，所以暗兰生摩西的，这个摩西的也是活了137岁。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要问说，这三个东西中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三个东西啊有一个关系，结果是给你137。那么现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来问，为什么圣经里在神的宇宙里面三次只有三个量，结果呢给你137？那么在圣经里面也是只有这三次啊提到137。那么这个当中一定有一定的关系，这个一定有个关联在那里。但是我们要记得啊，所有读圣经的不是读物理的人，也不是读科学的人，不能有那么复杂的关系。所以你不可能说一个很玄妙的关系像那样的关系一样。如果神要教导我们是什么东西啊，他一定给我们一个关系，是所有去买菜的姊妹都知道的。不一定说你今天要到学校里去要读多少的书，因为圣经是为了所有的婴孩，向着婴孩就启示出来。所有弟兄姊妹，那么圣经里面一定有一个关系是非常简单而且非常有意思的，而且等一等你发现也许有很深的属灵的意思。所以让我们一步一步来看。那么这个三个三个以利这个以斯玛利、利未和暗兰都是我们说过都是137，都是活了137岁。那么他们这里我们要找出一个关系来，我们怎么找他呢？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如果你是 Kissinger 的话，你把所有的这个你把所有的字母啊都代表一个数字，你如果把它加起来的话，那么你就会整个会得到一个数字。那么希伯来文也这样，希伯来文的 A 啊是代表一，希伯来文的 B 呢代表二，希伯来的 C 呢代表三，这样下去。那么到另外一个没有代表十一的，到了十以后就是20，20以后就是30，30九十以后就是100，100以后就是200，200以后呢就是300到400。所以它一共22个字母啊，最大的一个是400。所以你如果你把这些数目通通这个数字通通加起来，会得一个数字。那么好，现在你把以斯玛利的希伯来文呢，你把它整个加起来，你得的数目是多少呢？是451，这是我们得到的。然后呢，你再把利未这个数字把它加起来，你加起来你得什么？你得36。然后你把暗兰呢这几个数字通通把它加起来，那么好了，每个字都代表一个数目，结果是356。好，这是我们现在所找到的数目。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呢，如果这样的话，这个里面一定有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关系， 那么我们先问是什么关系，然后我们再来看为什么这样。那么这个关系很简单，我想如果我们这样猜啊，很不容易猜出来。那么我就很简单的告诉弟兄姊妹，你如果把以利这个数目，以实玛利的数目加上利未的这个数目，再减去暗兰的数目，我怕年轻弟兄姊妹知道是多少。451加上336，再减去300，
131，
不对呀、啊，等等，我看看我们有没有抄错，应该不会的。451:36啊，不是，我们这个弟兄又画错了，对不起啊，是350，不是356，350，对，350，按来是350，所以如果451加上36减去350是多少呢？
137。
你看那个关系非常简单的，那个关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个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非常简单的一个关系。换句话说，以实玛利加上利未再减去暗兰，就等于137。如果我们好好注意这三个人，我们发现这三个人都和摩西发生关系的。我们刚才说过，什么样能够产生摩西呢？如何神能够得着一个人像摩西一样？我们说神是经过了120年，等一等，你看见说是加上了17的，那么如何能够得着这个呢？你知道这是他的父亲。谁能够产生摩西？是暗兰能够产生摩西，那是356。但如果光是356是不行的，我们要发现说这个451:36是跟356是相对的。所以你看，你们456跟51跟36如果是加的话，那么356就是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必须是暗兰减去以实玛利减去利未，才等于137，当然这是负的137，我们要只取它的这个绝对值。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得出137。所以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要产生摩西，要产生摩西这样的一个器皿的话，我们知道说你必须要除掉以实玛利，必须减去利未才可以。而以实玛利乃是代表肉体，而我们知道这个肉体乃是指着好心的肉体，因为要帮神的忙啊。亚伯拉要帮神的忙，结果生了以实玛利，所以代表肉体好的一面。利未呢，乃是代表肉体坏的一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雅各在那里说到预言利未的时候，是他的刀剑是残忍的工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摩西要被主用的话，他不只要除去他好的肉体好的一面，也得除去他肉体坏的一面。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这里我们所看见的37，而那个137乃是17加上120的结果。那就是说圣灵在这里训练摩西，但是是根据那个十字架，乃是根据这个死而复活的原则。所以那个结果呢是137，那个最后的结果呢乃是把摩西带到荣耀里面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能给我们看见，因着这个缘故，什么时候能够主的荣耀能显出来？没有一个人能天然的产生摩西，就是说暗兰最多不过是356，但是必须从他身上减去才可以，他都太多了，必须从他身上减去451，减去36才可以。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圣灵根据死而复活，然后经过一段的时间，圣灵在我们身上组织那个结果，那个结果呢就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是达到荣耀的途径。所以你记不记得，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圣经第一次提到我的荣耀，那就主观的荣耀，是什么时候呢？那是约瑟做宰相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圣经里面第一个原则很要紧，比方说爱。圣经第一次提到爱呢，第一次说的爱的是讲的亚伯拉罕爱以撒，第二次提到爱呢是指说以撒爱利伯家。所以第一次提到爱呢说乃是指说父爱我们，第二次提到爱乃指说基督爱教会说的。所以你把这两个一加起来呢，那就是爱的意思。那不止这样，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来，第一次圣经说的来的时候啊，乃是神告诉挪亚说你们来进到方舟，那第一次说的来。 所以神每次用来的时候都只说来到基督面前，说不是来到人的面前。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来，所以这叫做圣经里面第一次的原则。那如果我们用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就能知道到底圣经里面说到荣耀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圣经第一次说的荣耀，那就指着约瑟坐在宝座上，他做了宰相了，然后他提起我的荣耀，那个荣耀是个主观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什么是荣耀？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件后来的荣耀要超过先前的荣耀。那么到底什么是荣耀呢？我们感谢主，在约瑟的身上我们能看见什么是荣耀。他是怎么得的荣耀的？他是先卑微后得的荣耀。他是先被人弃绝，先被人误会，然后被卖到埃及，然后呢在埃及的时候被人误会，被他的祖母误会，被引诱，他却是能够保守自己的清洁，而且他结果被误会，好，然后被下到监牢里面，然后他做了许多好的事，人家忘记了，被忘记，被弃绝，他是第一次低到地窖的地步。但是感谢主，末了神就叫他高升。他虽然是逼迫出卖他的弟兄的，结果末了你要看见说，全地最丰富的地方是他弟弟那里。现在一个被卖的能起来供应卖他的人，当全地满了饥荒的时候，他们要说看哪，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取粮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一个人就是约瑟。现在呢，给我们看什么叫做荣耀。荣耀乃是一个人必须先卑微，然后得的荣耀。第二点，我们看见说，约瑟的确是圣经里面最像我们的主的。如果你读约瑟的故事，你觉得好几个地方因着圣灵在他们工作的结果，所以他就非常的像主，因着非常像主的缘故，所以他能做主的预表，能做主的相片。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什么叫做主的荣耀？主的荣耀就是当我们被磨成基督形象的时候，当约瑟被磨成基督形象的时候，然后呢，那个就叫做荣耀。所以什么时候当基督的美丽从我们身上显出来，那个就是圣经里面说的荣耀，那就是荣耀的意思。所以从这里我们能看见说，这个乃是荣耀。那么再过以后，那么这个约瑟呢，是先从牧羊人，然后到了宰相，到了高的位置。等一等，接着约瑟是谁呢？就是摩西。摩西是从一个高的地位，然后慢慢慢慢的就降到牧羊人的地步。亲爱的弟兄，这是圣灵两面的工作。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要知道什么叫做荣耀的话，一定是摩西，因为摩西在皇宫里面看见过荣耀的。但是感谢主，有一天神必须把他带到旷野里面，那个时候神给他看见什么叫做荣耀。他有一天看到了一堆的荆棘，那个荆棘呢，而且被火烧了，但是奇怪，这个荆棘没有被烧着。我们知道在那个地方啊，在沙漠那个地方啊，或者在旷野那个地方啊，荆棘被烧不是异象，不是稀奇的事，因为每天太阳的光很强啊，一下子那个荆棘就着火了，所以到处都是火烧的荆棘，这个不是异象。那个大的异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荆棘啊被烧了却没有烧着，这是大的异象。所以他不是知道一点什么叫荣耀，慢慢他要发现这个埃及的荣耀不是荣耀。现在神要给他看见，现在神怎么给他看见？多少百年来天上没有声音的，摩西生的时候天上也没有声音，现在神说话，神从天上说话，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那个异象是什么呢？就是火烧在荆棘上，荆棘却没有被烧着。那个荆棘就是告诉摩西，就个人来说指着摩西来说，团体来说指着以色列说。所以神就是提醒摩西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是绣花的针头，只是非常好像你是从埃及来的，好像你是从皇宫来的。如果今天基督教有了你，那是基督教莫大的光荣。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有的人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如果给基督教得着，给教会得着，那是基督教莫大的光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今天你能够侍奉神，滚着爬着跪着都应该来侍奉神。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如果你把你的东西给女王的话，你要先问她的要不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侍奉神，不是我神有光彩，是我们有光彩。所以难怪司布真说一句话，他说，我不愿意我的儿子从传道人的地位降低到帝王的地位。他是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什么叫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神要让摩西看见说，你不要以为你是从埃及来的，神要让摩西看见说，你不过是一个荆棘。换一句话说，你不过是刺伤人，在你来讲，荆棘最大的用途就是被烧掉了。但是感谢主，虽然被烧的时候啊，我们记得一件事，虽然在那里被烧啊，却是没有被烧着。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神一点都不用我们来做燃料，神不用我们天然的资源， 不是因为你消耗了所以神得的荣耀了，不是，我们不是像蜡烛一样，蜡烛如果消耗了别人得的光了，不，今天呢我们如果摩西看见我们不过是荆棘，不是因为我们神用了我们消耗了我们，我们牺牲了很大神得的荣耀，不是。什么叫荣耀？荣耀乃是神怜悯我们，虽然是荆棘，神是愿意让我们的荆棘来托住他的荣耀，那个火代表神的荣耀。所以今天神如果能让你托一托，这是你的光荣，是荆棘的光荣。我们是谁呢？怎么能够来侍奉神？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什么叫荣耀呢？荣耀就是我们自己不过是荆棘，让他从我们身上显出来。然后主对摩西怎么说呢？你把你的鞋脱下来。我们就为什么把鞋脱下来？在圣经的那个地带，所有的儿子是穿鞋的，所有的奴仆是不穿鞋的。换一句话说，你如果要来侍奉神的话，不要忘记你是奴仆的地位，是神用重价借着主耶稣基督把你买回来。你如果要来侍奉他，不要带着你的家谱来，不要带着你荣耀的过去来。你如果要侍奉他，因为你是他的奴隶，因为你是他用爱重价所买回来的，你永远站在奴仆的地位上。奴仆是没有家谱的，就好像赐福音里马可福音是没有家谱一样，那说出我们的主是神的仆人。所有来侍奉神的人要看见说是神给我们尊荣，所以要把鞋脱掉。这是摩西所看见的，摩西嘛，所以这是神在摩西身上所要做的。所以等到第三个四十年的时候，我们发现摩西无论到什么地方，人看见他不过是荆棘，但是荆棘上面是拖着一团火，那个乃指着神的荣耀来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荣耀。那么神的创造怎么说呢？我相信说我们如果在圣经里面能找到，在神的创造里面也能找到。我想有一件事非常有趣的，如果弟兄姊妹有空的话，如果到德国去，你不要忘记去到一个地方去旅行，那个地方叫做 Brocken 是一个山峰，很多的很高的山峰。在那个山峰上面呢，常常啊人到了那个山峰很高很高，所以那个山峰上面都是跟云彩遮住的。那如果你站在另外一个山峰上面，如果太阳从你下面照上来的话，那你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因为你是站在一匹云彩，一个山峰更高的山峰云彩的前面呢，你站在那里，太阳的光从你后面照上来，照上来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影子啊在那个云彩里面，而且你从来没不知道你自己是那么伟大的，因为那个影子非常非常大，虽然伟大，但是不过是个影子。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仔细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现象是你从来不知道，你会吃惊的。如果你真的对着那个云，对那个云彩看一看的话，你会发现在你的这个，如果太阳从你背后这样照过来的话，你会发现在你的头的四周围啊有一个光圈，像彩虹一样。那么如果你有点天主教的背景，你想你就忽然间就变成圣了。你叫天主教所有的圣人呢，他们画的旁边都有一个光彩，都有光辉的。那么很稀奇啊，这个东西绝对主观的东西。你如果你太太看你的话，不会看见一个大的人头，一个伟大的人影子。他也看，你也看你太太是个伟大的人影子，只此而已。那么你如果告诉你太太说，我看见旁边有个光圈了，他也过来看看，他看不见，但他看他自己看得见，他看他自己，他的头发四周围啊有像光圈，像红，像那个彩虹一样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是不是有科学根据呢？这是绝对有些科学根据的。那么现在科学家怎么形容那个在你的头四周围的那个光圈？那个你怎么形容那个东西？那个非常漂亮，像彩虹一样。慢慢你就觉得你就在你那个人的那个脸的四周围啊，就是像彩虹一样，那非常光亮，这个非常光亮灿烂的，那个是在给你一个非常特别的感觉。那么科学家不知道怎么形容它。那么科学怎么形容它呢？最后啊，科学家给它起一个名字，这个现象啊叫做荣耀。所以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学叫荣耀学，你信不信呢？有着什么会计学啊，这个理论那个理论，有一个学啊叫做荣耀学，这个不是基督徒讲的，这是科学家讲的。什么叫做荣耀呢？荣耀就是说现在啊，你当然你要来到要符合那个条件才可以。那个太阳刚好从下面照上来，你这个人呢变成很大很大的影子。那么这个变成很大很大的影子，但如果你看，因为太阳照过去的话呢，你能看见呢你身上有荣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叫荣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功课。那个功课在哪里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最多不过是那个影子就是了。那个所以我们能看见这个荣耀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个乃是因为光在背后的缘故，我们不过让光啊透过来。 当光透过来的时候啊，神在前面用一个东西来做背景，做一个布景。那个云是什么呢？云乃是空气经过冷以后啊，慢慢就变成水珠的。那个乃是指出好像我们进入黑夜，好像我们经过十字架的经历一样，好像许许多多的眼泪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来我们怎么看见这个呢？一面来说，我们不过是凭借，最要紧就是神是那个光。然后呢，当神把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死而复活的经历的时候，当我们带领进入黑夜，进入寒冷，好像到一个情形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说前面什么都看不见，好像不过是一片云一样。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能看见什么叫的荣耀。所以就像摩西一样，他所看见的自己不过是荆棘，但是感谢主，荣耀能从他身上透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瑟就是这样。约瑟17岁的时候他被卖了，末了他父亲17年看见他得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记他怎么得的荣耀呢？因为他经过流泪谷，因为他经过好像寒冷，好像那个东西像云片一样。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不过是神的话柄。神要做一件事，就当他光透过我们的时候，能够显出他的荣耀。那个荣耀不是我们，那个荣耀是属于光的。那个荣耀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神带我们经过那个指着神所有给我们那个安排和环境来说，神借着十字架把我们带到荣耀去。所以难怪有人说这个眼泪啊，好像是建筑彩虹的颜料一样。当我们看见彩虹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它是那样美丽的呢？因为光透过了水珠，而那些水珠乃是经过寒冷而成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主的话，我们也读神的创造，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荣耀。我们感谢主，当所有神的儿女真的回到神的面前来，接受十字架的工作，神的训练，慢慢你就看见达到神荣耀的途径乃是经过十字架。因为这个缘故，在末了的时候，当基督在我们身上完全被彰显，当基督完全从我们身上活出来的时候，人就碰着什么叫做荣耀。有一天我们能够说，我们不只在这里与主一同受苦，我们有一天也要与主一同得荣耀。那不是指着有一天上天堂来说，也指着那个来说，不仅仅指这个来说的。荣耀是今天就要得着的，但是问题是谁都愿意与主一同得荣耀，大家不愿意出一同受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还是回到我们当初所说的功课，整个功课的根基是实情。另一面，当我们这样伏在主面前的时候，主会慢慢的训练我们，主借着十字架更多把他自己组织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看见说，神要做他恢复的工作。当神的殿，神的儿子民被荣耀充满的时候，人都看见基督的美丽的时候，许多人要做见证说，那后来这殿后来的荣耀是超过先前的荣耀。弟兄姊妹，这个殿的荣耀不是他自己的，就像我们的荣耀不是我们，我们不过是影子而已，我们不过让光透过就是。教会自己是没有光，教会不过是月亮，他的光因为他的脸向着太阳，当他太阳照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能把光折射出去，这是教会。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这是教会的使命，乃是叫人看见他自己的荣耀。现在主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能够献给他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主就借助这一些零零碎碎的话能够提醒我们，也安慰我们，知道说主有一个旨意，主有一个计划，他永远不会错，他要达到他所达到，这是理想不是的。就许多人说马太5:6-7是理想，因为许多人说非了非是理想，但是我们知道是主所要做的，他非达到不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不愿意在这个情形，在荒凉的光景中，我们肯不肯像耶利米一样，我们真是摆上的我们的时期可乐，我们也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没有多少的兴奋，没有多少的热闹，因为我们知道许多的功课，那个云的产生，路的产生，乃是在暗中的。当我们这样默默地跟随主的时候，感谢主，主要安排许多的环境来训练我们，来制作我们，为着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我想我就简单的照着主的话，也照着一些的感就简单的这样的和弟兄姊妹有一点的交流。我们好不好有些祷告。